主里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最近在准备列王记的一些资料啊，在整个过程中呢，就曾经就想过这个问题，到底神留给我们这些关于以色列国王的历史是为了什么？从每一个国王的兴起和他们的败坏，上帝到底要我们学些什么功课？然后来我想通了，其实不管是古今中外，历代国王们所面对的挑战和我们现在的其实都差不多，只是程度也许更大一点，那就是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呢？这个试探呢，就是看我们会不会把重点放在自己。这个试探为什么说国王面对的困难可能大过我们呢？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身边太多的人让他们错以为这个世界是围着他们转的，有些人想奉承讨好他们，有些人害怕得罪他们，他们如果从小就是国王的话，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错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暴君。所以我很欣赏一些从小就做王可是却是一个好王的，更是欣赏一些父王是坏王可是自己成为国王之后呢，却坚持做一个好王的。这些例子是有的，圣经里约西亚王啊、亚萨王啊等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于是我就想，到底这是怎么可能的？你如果从小周围都是坏的影响，后来你又怎么会变好呢？想来想去，答案其实只有一个，若不是上帝掌权的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动工，他们是不可能把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向上帝的。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再回想自己，其实我们也不是一样嘛。我们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别人想阿谀奉承的对象，也没有什么金钱势力让人惧怕，可是我们每个人能够信主也确实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的本性是背逆上帝的，我们自然的取向就是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在现今的社会，这世界总告诉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要掌握自己 的命运，我们要做回自己，找回自己，要宠一宠自己，样样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可能一生下来就听到这些以自己为中心的口号，可能我们的长辈、周围的朋友甚至也鼓励我们想想自己吧。这样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很自然就考量到底哪一个选择对自己有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思想某个决定会如何影响我们在这世界、在一个公司、在家里、在朋友之间的地位。我们决定不和某某人交往，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他冒犯了我们。这样一个样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又是什么把我们带离了自己，转而仰望神呢？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换句话说，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已经信主了，那么你们都是神奇妙的神迹。今天我们的经文取自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七节，告诉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上帝奇妙神迹的见证，所要做的几件事情。今天的题目是信心的确据，意思是说我们如何确切 的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我们说自己相信了主耶稣，到底我们如何能够看出来信了主之后我们又要做些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要思想 的问题。而今天的道就有四个重点，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也思想自己在这四个方面的进度怎样。如果我们在这四个方面的都得到满分的话，那我们都是完全的人。如果我们不能的话，其实我们大家都不能啊。 那希望今天我们就要思想我们如何在这四个方面有进步，在属灵上靠着上帝的靠着神的恩典来成长。好，第一个重点，那就是你有没有专心，你有没有专心，看的是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我很喜欢用这两个字，专心。记得还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在大学读书的有一个客座的教授，也是外面请来教我们半年书的，然后就走了的老师。他记得那时候他教我们中国近代史，教的具体内容我都忘记了，不过我只记得他墙壁上挂着一幅画，写上了两个字，那就是专心。哇，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当我们看到这幅字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做学问需要专心，读书也一样。我后来其实想想，人生做什么都是一样，一定要专心，要用心。还记得那位教授说过，你看图书馆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实在太多了，你不需要一本一本去读，也不用担心读得不够，他只给我们一本书，而且每次上课的时候叫我们专心的一字一句的把大概50面看完。上完半年的课之后呢，我们就基本上掌握了500面的近代史内容。他也保证考试的时候所设下的考题，只要我们熟读了和了解了那500面的话，那我们就一定答得上来。而且更好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答案是在这500面中找不到的，他也不会给我们额外的分数。基本上是因为那本书是他写的。当时我们做学生的真的就很高兴了，因为那位教授给了我们很容易办到的一个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不只教会了我们专心的功课，他还让我们看到了专心的可能。那后来想想，这可能也只是他的一个借口，因为他不只是要大家读他的书，还有另外理由，就是他是客座教授，那一般上他的房间就没有什么书，通共的书架不是很好，所以就挂一幅字画，就美其名为专心。不过认真的说，其实这专心的功课在很多成功人士中都可以看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据说我们已故的李光耀执政在办公室的办公桌里面是很，他的办公桌是很干净的，在任何一个时候他的桌上就有一份文件，只专心处理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他脑子里可能有很多很多东西，可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都能够专心的做眼前的事情，而不是好像我们有些人小时候在学校，好像我们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我在下面做昨天晚上没有做完的英文功课，那英文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我在下面做昨天没有做完的华文功课。这是到现在我都还想不通为什么我会这样做的。不过回到今天我们的题目，做主的门徒首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专心，尽心尽力的爱主，把自己的眼目转向我们的主耶稣，定睛仰望他，思想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要我们专心，我们就不会被这世界的挑战所动摇，只要我们专心，我们就不会惧怕摆在我们眼前的未知，只要我们专心，我们就有继续下去的一个力量，只要我们专心，我们就会奔跑天路的毅力。所以我们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读到，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神的右边。这里把我们形容为基督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指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两个特征。首先也是主要的，我们都是重生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活着是为着上帝的荣耀，神的荣耀。再来，我们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即使我们已经死了，我们也会和他一样从死里复活，得着荣耀的身体与主在一起。这是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没有人能从我们手中把这个救恩可以夺走的。 是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借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而他现在正在父上帝父神的右边看顾保守我们，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他更是我们的挽回祭，让我们得享同样是在神孩子里面的一个福分。这些都是我们要记得的，也应该是我们所盼望的。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因为人生的琐碎的困难，而忘记了这一切之后所等待着我们的美好未来。我们常常因为生命中暂时的痛苦，而看不到这痛苦之后我们所拥有的休息。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专心，我们要如第二节所说的，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当然面对生活上的困难，我们会紧张，会担心，会害怕，会恐惧。不过这里说是，是我们不应该把全部的精神都专注在眼前的苦难上。如果因为上帝施恩的话，你的生活富裕的话，衣食不愁，身体健康，甚至可以吃喝玩乐的话，那么也不要把心记在属世的事情上。因为正如再大的风暴也会过去，再晴朗的一天也会有乌云来临的时候。人生的变化就好像天气，但是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在凡事感恩、凡事知足、凡事喜乐之余，我们还有一位永远不变的神在我们人生的尽头等待着我们。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游乐场里面玩，他能够玩得尽兴，原因是因为他知道有他的爸爸在看顾着他。 他的跌倒，他的爸爸看到了，他所说的话爸爸都耐心的在听，他哭闹的时候爸爸了解，他伤痛的时候爸爸医治。而更重要的一天，更重要的是，当有一天，当整天过去了，当天黑了，当游乐场不再好玩了，他知道爸爸一直在等待着他。他可以回到爸爸的怀中，爸爸会带他回家。而有时我会想，为什么一些人会觉得做基督徒是一件无趣的事情？一些人说，我不要相信神，因为我身边的基督徒都好像很拘束，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可是事实上，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命是很精彩的，甚至是比非信徒来精彩，因为他知道他的过去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宽恕，他的现在有爱他而且大有能力的上帝在看顾他，他的未来，更重要的是，他的未来更是让他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那么他做起什么事情来都能够尽兴，也因为他不再把重点放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人们对他所能够做的事其实也都不足介意。跟他过不去的人其实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他已经忘记过去努力面前了，而那人却还在努力的在回想过去。而他的重点就是努力奔跑前面的路，而这路是有方向的，是有目标的，是有终点的。所以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是无趣的，他应该反而是精彩的。因为正如第三节所说的，我们的旧我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基督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审判众人，甚至是审判天使。可惜的是，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有几个基督徒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走路的时候不是仰起头的，而是成天垂下头的。我们躺卧的时候不是心有平安的，而是翻来覆去的。我们不是知足常乐的，而是整天怨天尤人的。碰到困难时，我们不是先借着祷告交托，而是先看看自己要想办法来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不读上帝的，不读神的话语，而是向往这 世上的娱乐。那其实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做的就只有专心。在人生的这个整个课程里面，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考到好成绩的话，其实只需要读一本书，而且不是叫你一次把它读完，而是每天读几面。不过读的时候，他只要你专心，字字句句的去读，去了解，求上帝开你的眼，求圣灵在你心中动工，让你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亮光，正确的分解神的道，并把它用在生命中，把它活出来。那么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你留恋的，但至少你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一本书。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时候到的时候，考试来临的时候，面对神，你所要知道的也不外乎这本书。如果你的回答在这本书以外的话，不止不加分，说不定还会扣分。所以无论如何，生命其实很简单，靠着你我拿在手上的这本神所亲自启示给我们的他的话语，我们就足够了。靠着他，我们能清楚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没有这本书，我们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就得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黑暗里面摸索。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靠着圣经，我们一步一脚印，慢慢的，但是却有意义的走着人生的道路。箴言二章二十五节说：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寻求他如寻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也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应该的记得的第一个功课，那就是要专心，把心思放在上面的事。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有要做的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要警醒，叫警醒。这是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八节告诉我们的。三章五节：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三章六节：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里告诉了我们罪人的属性，也是上帝愤怒也必定审判我们的原因。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的，主要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情欲，不管是眼目的情欲还是肉体的情欲都是一样。我们所读到的淫乱啊、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保罗就专挑了这个贪婪来强调一下，还把贪婪跟拜偶像放在一起说，这是有原因的。当然我们知道拜偶像犯的是第一和第二条诫命，因为一个全心全意爱主的人是不会拜偶像的，也不会把世界上的任何事放在神之上。而贪婪当然就是我们的第十诫，也是最难守的一条诫命，因为往往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行为比较容易，而控制自己的心思意念却比较难。主耶稣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把一些看似在行为上的诫命，如不可杀人啊、不可犯奸淫，提升为行为之上，也就是在心思意念上的层面。无论如何，正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的，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看内心。同样的，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内心若不靠着上帝的力量来保守住的话，那么自然就会在行为上流露出来。而再次强调的是，这靠的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借着神的力量。 因为虽然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 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叫我们的是保守我们的心。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却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尽力保守我们的心，而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三章第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可是我们在这些事上已经死了，而是在主耶稣里活了。所以我们要需要靠着主耶稣自死以前的主耶稣自死我们的罪以前的那个救我，而这也包括了我们的言语。所以我们在第八节读到，我们要弃绝的这些事情，比如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所有污秽的言语。为什么我们会恼恨？为什么会愤怒、恶毒、毁谤呢？因为别人得罪了我们，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配得更好的待遇，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因为我们抓住了自己在今生的骄傲而不放。所以刚才说我们救人饶我的情欲，现在说我们饶我救人的骄傲，是骄傲让我天使反叛的上帝，是骄傲让撒旦有机可乘，是骄傲让亚当夏娃背逆上帝，是骄傲让多少人不能够进天国，因为他们看自己多过于自己所当看的，因为他们看自己强于他人，甚至强过神。恼恨、愤怒就顾不住自己的舌头，因为打人是一件很大件的事情，说人好像不需要代价，因此他们就人前人后来恶毒毁谤，口中说出污秽的言语来。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哥罗西书短短的四节经文教导了我们，却是警醒的宝贵功课。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注意我们的行为和言语。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眼目和肉体的情欲。我们要注意的是今生的骄傲。懂得警醒，就会对罪敏感，会对罪敏感呢，就会装备自己，不受这世界，不受撒旦的诱惑，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就能够在属灵上成长。这其实也是也就把我们带到了作为基督徒的第三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我们都要改变，我们都要成长。这就回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其实神给我们圣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世上一帆风顺、万事亨通吗？是让我们积累财富、成名立就吗？不是的。我们短暂的数十年寿命，和永恒比起来，其实不算什么。神看到的是永恒，可惜世人只看到的是今生。而主耶稣要我们在这世上做的，就是相信他之后，靠着他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这些好像小虫一样的罪人都能够长出美丽的翅膀，照着主的形象来成长，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才是重要的，因为这才是有永恒价值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改变、要更新、要变化、要成长。三章第九到第十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这就是这个意思。 而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我们的成长跟神有什么关系？答案很简单，因为这是他的旨意，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是他早就选好，这些蒙他所怜悯的选民。而他选我们的标准不是因为任何人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全是他的恩典。所以第三章十一节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胡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不管你是什么人，社会地位怎样，以前做过什么事，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只要此时此刻你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那么你就是他的孩子。因为基督包括一切，也胜过所有，因为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有圣灵的印记，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我们要怎么看到你们的信心呢？是通过你的行为。我们看到你有没有凡事都仰望交托，我们看到你有没有对罪敏感，想要改变，想要离开以前的旧人，想要致死你在地上的肢体，想要离开淫乱污秽的行为，离开邪情恶欲贪婪的意念，离开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和口中所有污秽的言语，转而做一个蒙上帝所喜悦的上帝的选民。因为了解了上帝怜悯你而心存怜悯，因为上帝善待你而心有恩慈，因为是别人比你强你就心里谦虚，因为了解到了别人的困难你就心存温柔，因为在主耶稣里面你有平安，你有盼望，你有一颗忍耐的心，特别是对我们身边的人。刚才说的一切我们在理论上好像都知道了，可是行出来却好像是另外一回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主导文之后没有进一步说明整个主导文的内容， 而只是说了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特别教导的是，他教导了主导文之后特别教导的是，就是这个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如何爱主就会如何爱人，我们如何爱人就会如何爱主。因为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我们不只是了解到主的爱并把它行了出来，我们更是让这世界看到了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就荣耀上帝，我们就为他做了见证。所以保罗在第十三节说到，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从小处看，这是关系到你自己和那个与你有嫌隙的人在属灵上的成长和成熟，以及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从大处着眼呢，这是你们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见证。箴言十章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主耶稣最心爱的门徒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也就难怪保罗会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有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了。有了爱心，只要心存爱心，那么我们所有的德行都得以联络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所以圣经说这是一个更新变化的过程。有时我们会软弱， 有时我们会跌倒，可是我们要继续努力下去。而正如刚才所说的，好，在这个整个成圣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孤单的，上帝住在我们心中，上帝的灵会帮助我们慢慢的改变，让我们能够好像小虫一样破茧而出，脱去那捆绑我们的，能够翱翔在主的国度里。这过程不容易，可是当我们突破了之后，当我们改变了之后，我们再回来看，那么我们必定心存感激。信主了我们要专心，信主了我们要警醒，信主了我们要成长，最后信主了我们要感谢，感谢上帝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感谢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感谢上帝借着生命的遭遇和身边的人让我们成圣，感谢主的应许，因为他说他会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心中有着荣耀的盼望，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我们都能够感谢主。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具体上怎么做到呢？注意了，下来的两节经文其实可以让我们温习前面的三个重点。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具体的内容，三个步骤。第一，当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从上帝的话语中认识了基督的真道。不过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它丰丰富富的藏在心中，这种智慧是什么智慧？这种智慧其实就是专心的智慧。当生命中发生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到底上帝要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功课？我们有没有思想如何用上帝的话在上帝的话中学到的道理呢，如何放在生活中来解决生活中的苦难？我们有没有思想到我们如何用主耶稣的教导来克服眼前的困难？这就要我们思想，要我们用心，要我们专心。圣经是一本书，没有把它活出来的话，它只是一本书。我们背诵经文的原因不是为了向周围的人夸耀我们的圣经知识有多厉害，而是为了在生命碰到挑战的时候，藏在心中的经文就能活出来，让我们看到，哎，这是上帝，这是神的智慧。背起来的经文很容易忘记，只有活出来的经文才能够刻骨铭心。背起来的经文只是字字句句的存在脑里面，只有活出来的经文才能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只要我们在面对地上的事的时候肯思念上面的事，能专心，能够用心，那么我们又真又活的神的话必然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重点，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我们也借着上帝的话和诗歌来歌颂，来亲近上帝，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也正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功课，那就是警醒的功课。神的话语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教导，能够督责，能使我们归正，能教导我们学义，圣诗能够陶冶我们的灵性，能够让我们用来互相鼓励，教导劝诫，能够荣耀上帝，能见证主的恩典。当我们被圣灵所感动的时候，我们以我们的口舌歌喉来歌颂上帝。当我们看到身边的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彼此劝诫。监狱中的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听为的是要彼此什么鼓励劝诫，互相提醒， 更是让狱卒最后还是让那些狱卒们看到了上帝的大能。如果各西马尼园里面的门徒在主耶稣被卖的时候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的互相劝解的话，也许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困倦以致睡着了。两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就和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三点挂钩了。我们感谢上帝，因为靠着他的话语，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变，让我们归正学义后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知道我们的说话行事都代表着主耶稣，也靠着主耶稣而得力量得智慧，也因而能够成长，能够成圣，继而感谢父神。所以我们注意到的是，这我们所说的基督徒的第四个特质，也就是感谢，其实包含了也贯穿了前面的三个特质。我们在专心仰望时要感谢主，因为我们有能够凡事都可以让我们交托的上帝。我们在警醒的时候我们要感谢那让我们与上帝和好赐给我们力量的主耶稣基督。而我们在生命中有改变的时候，我们要感谢那在我们心中动工转变我们的心意的圣灵。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从称义到成圣，就是一个感谢歌颂神的生命。一个主的门徒的人生从开始到末了，其实就是一个赞美荣耀神的人生。这也正是我们在小药里所读到的，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什么？要荣耀上帝，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正如我们开始时所说到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舍掉自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来跟随主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神奇妙的神迹，因此我们要专注的是上面的事，警醒的是属灵上我们老我的牵绊，成长是为了要越来越像主，感谢的是我们在有这个凡事掌权大有能力而且爱我们的父神。愿主帮助我们过一个专注、警醒、成长、感恩的生命。让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一同复活的盼望，帮助我们在万事上都求都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你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他说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帮助我们自食心中的贪婪和骄傲，让我们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主耶稣的形象。帮助你的孩子，除你有爱心，除你有盼望，让叫主耶稣而来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让我们都心存感谢的心，心被恩感，来以我们的生命来歌颂你。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愿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